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继上集我哋讲完恒大之后咧，咁今年嘅四月二日上午，本港就有60家公司喺港交所发布咗停牌嘅公告，因为未能够按照上市规则嘅要求喺三月底前就公布2023年度嘅业绩。而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啊，亦都因为无法按期啊公布2023年年度嘅年报，将会被停牌。学者就认为呢个说明咗呢啲企业嘅财务出咗重大嘅问题，而房地产行业出现嘅问题又会影响到中国社会嘅各个层面。根据规定，喺香港上市嘅公司大多数都系以每年12月底系结算日，需要喺今年3月嘅31日之前公布去年嘅业绩，当中就包括咗3月28日夜晚公布未能如期公布业绩嘅碧桂园，编号系02007，金山能源00663，浩派集团02369，融信中国03301，当代置业01107，浩光国际02060等等。如果计埋长期停牌嘅公司，过去一个月之内就有成100家香港公司上市嘅公司披露需要延期发布业绩。大多数都是因为困境加剧，碧桂园就需要停牌。在大陆房企碧桂园啊，原定在3月28日发布2023年度的业绩，但是当晚就公布了需要延迟刊发，并且由于无法在2024年3月31日之前公布2023年度的财务报告，碧桂园已经在4月2日暂停在港交所的买卖。公告表示需要时间收集更多的资讯，将该行业和该公司的变化合理地反映在年度的财务报告之中。路透社引述3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碧桂园遭到债权人提出清盘呈请后，已经聘请了美国风险咨询公司德安华进行清盘分析。大陆媒体第一财经就披露，不止碧桂园，目前中国至少仲有40家上市的房地产企业延后了公布去年度的财务报告。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就指出，上市企业在一年开始的第一季度正常要公布去年整年的财务报告，如果企业延迟公布，一般都是财务出现了重大的问题。问题亦都说明了碧桂园和其他40多家房企他们的财务都是非常之不妙，而不理想的财务报表或者还会引来了诉讼。王大卫继续说，财务报表的不乐观公布了出来之后，都会产生了一个作用，就是所有的债权人他们有可能都会进行一起的诉讼，因为他们会担心这个债权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债券，或者会引发了挤兑，甚至是无法对付这个问题。所以财务报表它现在是公布出来的话非常之不利，不公布出来的话，现在在市场上面也都对它们很担忧，整个市场现在都是非常之恐慌。据大纪元专栏作家王克表示，前段时间爆煲的恒大因为做假账受到严重的处罚，中共亦都在查紧相关的会计事务所， 这个好有威慑作用。他说这些房地产公司他要如期地公布他们相关的数据，这样这些数据一定要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签字和盖章。但是现在大家都有恒大这个例子在前面，所以不敢好像以前这样毫无顾忌地大笔一挥将纸就签上去。你签了你自己要负责。据彭博社的计算显示，在已经发布财务报告的23间房地产开发公司之中，14间宣布了净亏损，6间报告利润减少，只有3间公司的利润略有成长。举例说，万科在2023年的股东利润就降低了 46%， 接近一半。曾经一度是大陆最大的上市开发商的万科表示，在2023年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就下降了 46%， 为1991年上市以来的最大降幅。万科 A 股在3月29日一度下跌超过 3.8%， 估值亦都是跌到10年来的新低。万科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在未来两年削减支付利息的债务达到1000亿人民币。据中共统计局资料显示，今年1月到2月全国新房的销售同比下降了 20.5%， 而销售额下降了 29.3%， 可见房价已经大幅咁下滑。网友公布的银行内部资讯就显示，全国断供的发泊房定是江苏就已经超过200,000套，浙江接近180,000套，河南广东亦都有超过120,000套。南卡大学经济教授谢田就说，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快速地崩溃之中，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公司已经交不出一个比人满意的试卷了。他认为房地产就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房地产恶化的话，意味着中国经济整体亦都喺度继续恶化。对房地产业务嚟讲，所有人都睇住呢只船要沉啦。王大伟仲指出，由于房地产不但占中国经济比重大，而且佢仲牵扯到几十种上下游嘅企业。佢话中国嘅一个居民嘅资产超过 65% 甚至 70% 左右都系由不动产所组成，佢好多公司的债权债务其实亦都是通过不动产的抵押，包括很多银行目前的贷款亦都是通过房产的抵押。如果整个房地产市场有什么波动的话，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可以说它是一股毁灭性的，尤其是对于百姓来讲。王大伟仲指出，房地产的崩盘就造成了很多在过去5-6年之内买房的人无力偿还贷款，他们过去几十年的积蓄全部都泡汤了。王大伟认为，这个不仅仅是导致个人破产，亦都是导致银行出现大量的坏账，亦都会比依赖买地的地方政府减少一大部分的收入，他们无力偿还债台高筑的债务，所以房地产出现了问题，影响不单止是一个行业，无论是对国家财政、对地方政府的运作，到一般百姓的财富，再到各行各业，他们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而这个影响当然亦都是包括埋香港，就以4月2日为例，就单一日里面香港上市的公司就有60多间因为财务报表交不出而被迫在港交所停牌，而这个停牌的动作意味着持有他们股票的股东已经血本无归了，不能够在市场套现拿回啲本金了。这个影响你们说大不大呢？如果这些上市公司不再复牌的话，这些小股东 只能够将佢哋持有嘅股票贴喺墙度观赏，作为墙纸之用。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2024年越到最后，正邪大战正踏入尾声，血战就爆发在今日。据多方面的消息证实，中共因为骤忌神韵，惧怕神韵，他们将对神韵的恐吓、对神韵耍流氓的手段亦都正在不断升级之中。据大纪元报道，在3月26日神韵艺术团总部收到了炸弹威胁和大規模槍擊的恐嚇信，這個是近幾個星期針對神韻的威脅和攻擊事件，是中共騷擾的行動進一步咁升級，升級到一個瘋狂的地步了。而就在收到恐嚇信的前幾日，神韻周末在加州、加拿大的演出，兩間劇場亦都收到了類似炸彈的威脅，促使警方疏散人群进行清查，但是最终都是没有发现到爆炸物，即使是虚报。根据大纪元时报获得的电邮副本，神韵在星期二收到了几封恐吓信，信件之中声称神韵位于纽约上州的总部会被放置爆炸品，有人将潜入神韵总部，见人就开枪并投掷手榴弹。而神韵总部位于龙泉寺，这里还有两所艺术学校和几座唐代风格的寺庙。炸弹恐吓信还向神韵勒索高额的现金。该信件用中文写成的电邮恐吓话，多枚 C4 塑胶炸弹已经被放置在纽约上州的香光岭龙泉寺的各处，如果不想看到龙泉寺变成废墟，要在明日下午三点前向我的 PayPal 账户支付5800万美元等等等等。信中还说，如果在三点钟前收不到钱，他们还会引爆炸弹。从另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发出的大规模枪击威胁的电邮里面，并没有要求汇款。这封同样是用中文写成的电子邮件写着，我们将在不久之后潜入纽约上州香光岭的龙泉寺，见人就开枪并向人投掷手榴弹。同一日发出的另一封邮件就是一片混乱的谩骂，发件人似乎对龙泉寺和神韵向警方和媒体报告这些威胁一事感到了非常恼火。他说，我李大佬已经上过几百次头条了，我根本就不怕 FBI。 发件人还说，继续发送这些邮件迟早会被警方疲于奔命，他们只会认为是狼来了。最后有一日，我真的会在剧院里面放炸弹炸死你们，你们少一个就会少一个叛徒。这些恐吓的邮件近日最早的一封就是3月14日发出的。在大纪元时报看到的报道，所有这些恐吓信都是从不同的电邮地址发出的，其中一些地址之间还有相似的地方。神韵发言人表示，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接获通报，正在调查这些威胁。大纪元时报已经联系 FBI 寻求置评，但是未得到有关的回复。早在去年9月7日FBI 就发布了安全警报，说一名男子对龙泉寺校园发出了威胁，有人在该地区目击这个人， 并警告他可能是持有武器的，十分危险。FBI 警报之中写到，这名华裔男子声称想加入一支自杀小队。警报还指出，该男子有演示枪支上膛的影片。由于包括学校在内都面临住威胁，所有这些出入口都有执法人员把守。报道采访了龙泉副校长左树，他说有一次这名男子出现在我们校园附近，我们要求州警在入口处巡逻，每个人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据《大纪元时报》获得的一份警方报告称，警方随后搜查了该名男子的屋企，发现了一把手枪、一支 AR-15 步枪、600多发子弹和14个弹夹，其中大约一半的已经装了弹药。该名男子最后被控非法持有枪支，因为他在搬到另一个州之后并没有获得隐蔽持枪许可证，他还会被指控持有容量超过10发子弹的弹夹，这个是他目前居住的州的限制。除了以上所讲的，其他的威胁和骚扰包括在上个星期的另一宗事件里面，神韵两架巡演的巴士的车胎在加州柯斯塔梅沙 Corsa Mesa 遭到破坏，并因此可能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据神韵提供的图片以及《大纪元时报》获得的柯斯塔梅沙警局报告之中，该两部巡演的巴士的车胎被人割破了一半的橡胶，这种损坏不会导致车胎漏气，但是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会爆破。由于之前在美国、加拿大亦都发生过类似的破坏事件，神韵艺术团不得不雇用保安人员日夜看守住巴士，但是在柯斯塔梅沙，神韵巴士就被送往当地的一间修车厂进行维修，在拿车的时候发现轮胎被割破了，而警方正在调查该宗案件。另外，在两个礼拜之前，神韵艺术团的一位团员在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遭到一名海关官员的骚扰，这名华裔的海关职员会讲中文，还带着大陆口音，几位国会议员要求对事件进行调查。那什么原因令到中共持续地干扰神韵的演出，甚至威胁神韵人员的生命安全呢？神韵已经是全球重要的文化力量，目前已经有8个团在全球巡回演出，每年观众总数超过100万人。神韵展现了共产主义出现之前的中国，描绘了纯正的中华传统文化，被中共认为是对他的文化领域主导地位发出了威胁。因为有专家曾经指出，中共想说中国文化是属于社会主义的，神韵发言人表示，他们怀疑最近的威胁和攻击是中共长期以来针对神韵的干扰行动的一部分有关。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 FDIC 的统计，中共官员向剧院和政府官员施压，企图取消神韵演出的案例已经是超过了100宗。大纪元时报在较早之前报道亦都指出，中共影响力较大的国家好似韩国已经受到这类事件的影响。一些神韵艺术家说，他们在中国的亲属曾经被警察盘问，甚至被监禁，目前是恐吓他们的家人。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副团长陈英就说，首先他们威胁政府不给神韵演出，当不起作用的时候他们就威胁剧院，这些都不起作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破坏我们的巴士车胎。陈英还说，当这个还不能够阻止我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网上抹黑，并向剧院经理发送疯狂的电子邮件。现在他们更加变本加厉，是发送炸弹威胁甚至是死亡威胁的恐吓信。 有好多沉稳嘅艺术家都喺度学练紧法轮功。据人权组织嘅记录，法轮功学员喺中国遭到大规模嘅逮捕、拘留、酷刑同埋谋杀。喺2019年，英国一个独立法庭得出嘅结论，指中共将被拘留嘅法轮功学员当作器官嘅来源，发展出庞大嘅器官移植产业。中共针对神韵嘅演出，亦都系因为害怕法轮功，罩忌法轮功嘅一种非理性嘅疯狂行为。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要回来看看，那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采取一些狗急跳墙的行动，针对法轮功采取了疯狂的自杀式恐怖袭击的威胁呢？以下的报道可能令大家找到了答案。在2024年3月20日，美国奥荷华州联邦众议员扎克纳恩在中共活杂器官的听证会上高慷慨陈词，他说由中共所主导的国家性活杂器官行为是大规模的屠杀。亦都在3月20日，即使神韵收到疯狂自杀式邮件恐吓的当日，美国国会爱荷华州共和党众议员扎克纳恩在出席一场探讨反对活杂器官的小组活动上高说，没什么比捉住一个政治犯，将他们绑在医疗床上，然后从内到外偷走他们的器官，更加令人发指的事情了。专家说，这种活杂器官的行为在中国经常发生，并被北京当作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在度发展紧。总部位于伦敦的中国独立法庭在2019年得出的结论，中国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大规模的活杂器官的情况。根据法庭的调查结果，法轮功学员已经被确定为器官供应的主要来源。法轮功是一种精神修炼的功法，有数千万人正在修炼，但是自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该群体一直受到中共的迫害。扎克纳恩明确表示，这些不是一部科幻电影，这个不是恐怖小说里面写的，在今日这种情况正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共国发生紧。他还说，而那些一再遭受迫害的人，包括维吾尔人、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被拘留者，往往成为这些令人发指罪行的受害对象。在这些疯狂的年代，大规模的屠杀必须停止。特别是他还打着一些科学研究的幌子在这里进行着。纳恩扎克还在听证会上说，器官交易利润丰厚，在中国医院只是需要等待几个星期甚至几日就可以进行器官移植。这个吸引了世界各地大量患病需要器官移植病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扎克纳恩其后接受新唐人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还说，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他不是什么的所谓阴谋论。他还说，中共政权不仅剥夺人的生命来到获取利用，还将他们制度化， 并且引诱中国以外的人参与他们的计划，所以这种罪行必须立即制止。德萨斯州和犹他州最近亦都颁布了法令，禁止了医疗保险金支付前往中国的有关器官移植活动。德州众议员汤姆·奥利弗森 Tom Oliverson 回忆，他在2020年他第一次听到说活摘器官问题的情景，正是他在这里推动着德州通过了美国第一部禁止参与中共国活摘器官的州法例。他告诉新唐人知，当他看到在中国医院网站上高用英语和普通话宣传的心脏移植的广告图片时候，内容宣称活体器官捐赠者随时都有，他们看到非常震惊。奥利弗森还说，除非你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生命，否则你不可能随时捐出你的心脏。他还说，当我发现这些人，即是指潜在的受害者，是良心犯，他们就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在这些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他指出，控制德州健康保险的目的就是遏止需求，换句话来说，就是在供求的问题上高先遏止了需求。奥利弗森还说，很明显在共产主义政权之中，他们不将人当人，他们将人当作是政府随时可以取用的自然资源而已。所以就是这样，我们想到的办法，如果有一种自然资源可以开发，那就俾我哋通过扼杀德州的需求，能够去中共国进行器官移植，来到确保对该州资源需求是最少的水平之上。这位国会议员还表示，他正在考虑在不久的将来制定另一项立法，以阻止为中共国器官移植相关研究提供资金。他还说，我们必须继续推进。他话俾大纪元听，即使我哋而家唔能够停止喺供应呢一边做功夫，但系我哋可以继续喺遏止需求方面，我哋可以将杀人盗取器官嘅福利攞走，咁样中共国嘅政府就唔能够再继续咁样做啦。佢仲会呼吁参议院采取行动。美国国会同埋行政当局喺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新泽西州众议员克里史密斯 Chris Smith 领导咗一项反活摘器官的众议院法案，该法案在2023年的3月接近全体一致通过，目的是对协助活摘器官的人进行刑事处罚。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高，他再次呼吁参议院对该法案采取行动。纽约的史律师协会、生物伦理问题和亚洲事务委员会以及一些人权组织将该法案称为迄今为止在所有国家引入的打击器官贩卖立法之中最强有力的一个。史密斯还说，还有几多人我们本来可以阻止他们成为受害者，但是我们都没有这样做。史密斯还说，他的提案必须成为美国政府方面真正严肃对待人权行动的计划，法律将给予他们一种权力。在2023年1月，史密斯因为身体不适入住 ICU 病房，当他躺在病床的时候，他不禁想起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被强行带入医院遭到活摘器官的情景。他告诉大纪元听，这些人睡在那里正处于半昏迷状态，他们知道医生不是来救他们的，而是会像他刽子手一样杀死他们。史密斯还说，这些都是纳粹德国的行为。他说，经过多次审查和等待，法案已经准备好过关。史密斯还说，大约四年之前，我就开始推动这一个特殊的提案，我花了好长时间先至说服我哋嘅同僚，而家大家似乎都明白咗啦。佢仲话，既然我哋都明白到呢一点，咁就让我哋嚟做啦。 讲到呢度，唔知大家能唔能够感受得到一个邪恶暴力嘅政权，当佢哋嘅邪恶暴行将会公布于天下，人人都可以睇到佢哋邪恶本质嘅时候，佢哋会作出啲乜嘢反应呢？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